洞察时事，一览风云，品读《论语》，慧眼看世界。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君子的特点之一便是不多言语，行动勤勉，因为他注重的是不断地提高个人的境界与学养，自然就不会关心身外那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和非短流长，心中宁静平和，也就没有那么多非说不可的话了。如果这样，他不爱讲话，还能有朋友吗？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句话就给了您明确的答案。节目嘉宾赵薇，主持人溪水。
赵薇，济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方向博士，著有《正心》《传统文化与人格养成》。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德不孤，必有邻。这个邻是指的邻居吗？
本意是邻居，在这里呢，咱们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它会吸引来跟自己呢同样有德性的人，会相聚相吸在一起。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注意修身养性的这样一个人的话，你不会孤单的，一定会有善友和你接近的，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样的，会吸引到同道来到自己身边，所以说必有邻，不会孤单。
可是我觉得坏人、自私自利的人，他也不会孤单的，也有人和他愿意在一起，是吧？
对，是。
他们就是有利益的共同点。
对。
嗯，那小人的朋友多还是君子的朋友多呀？小人的朋友多，我觉得可能追逐利益的人啊，普通人比较多一些，追求德性的人还是少一些，但是你不会孤单的，肯定会有同气相求的人。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子小人的这种混合体，有的时候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是个君子，但真的到了做事的时候可能就未必都能够按照君子的方式去做人做事。比如说我们看前面排队排了很多人，我们是在那儿排着，在医院里排着等着呢，还是去找个熟人去加个三儿呢？这可很难说。
找熟人加三儿实际上太麻烦了，我从来没有找过熟人，实际上因为找熟人比排队要麻烦得多。排队是经常的，你总不能天天去找熟人吧？
对，说明你已经做到用按君子的要求去要求自己。
我没有要求，因为那样实在是太麻烦了，我有时间我可以排队，省心省力啊。
对，
那你说孔子说这句话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好好的修养自己的德性。
你只要是好好修养自己的德行，做一个有德之人，你是不会孤单的。
对，然后呢，你做一个有德的人，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因为德就是一个吸引力，你就会像《为政篇》里边讲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你只要是去这样做呢，你就会吸引来很多的人围在你周围。
啊，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对，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我前两天在听一些讲座的时候谈到老子，老子他出关之后他去哪儿了呢？有人说是去秦国了，他在秦国讲学数十年，等他离去的时候，老百姓都是痛哭流涕，仿佛送自己家的老人一样。我想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就是老子以他的无为之法感化了周边的人，那就是德不孤必有邻。以前我们讲过管宁也是这个样子，王阳明也是这个样子，他在南方的时候，
对，
在那个苗族，他也是在一个荒山野岭当中，老百姓哪懂什么儒教儒学呀，
对
啊，但是他在那里给苗人治病，教他们一些汉族的礼仪，苗人是很受益的，渐渐的他周边就形成了一大群人。
是，这就是德不孤必有邻啊，
这就是这句话告诉我们的。
对，你就做好自己，尽量的去帮助更多的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就可以了。
好。德不孤必有邻，不知道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当我们在强调一个人的德操很重要的时候，当传统文化经典当中出现类似的句子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是无动于衷的。如果有感觉，那也是说教的感觉。你说你的，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为这些内容是完全和自己的人生经验不相符的。其实，我们的社会也一直都在强调，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搞教育要五育并举，德育为首。当然，说的容易，做起来可真不容易，渐渐的也就有了口号之嫌，说说而已。在关系学盛行的时代，人们能做到不看关系而只看重才能去选拔人才，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而那似乎非常虚幻的德就不一定在考虑之列了。那在教育方面呢？应试教育体制下只看分数不见人的衡量标准，又让德育为首，看起来没有了多少实际意义。人们司空见惯的是以挣钱多少、地位高低来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一个人挣钱多、地位又高，那他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似乎这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再好好审视审视这个所谓的标准，你觉得这个标准到底好不好呢？当全社会都以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他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多一些，还是负面影响多一些呢？他给一个人带来的感受是安宁愉快多一些，还是痛苦纠结多一些呢？这在古人看来都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正因为孔子讲的道理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完全相反，所以古圣先贤苦心孤诣领悟出的人生大道，几千年后没有几个人相信了。大多数人口头上可能不会否定德是根本，实质上信奉的却是不能做老实人，老实人吃亏，金钱至上，金钱万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观念。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德不孤必有邻，将德摆在首要位置的观点，很多人是不相信的，认为那是用来做表面文章的说教，没有用，还是名与利有用。在这里，我可不是数落别人的观点如何如何不对，而是在解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再次感觉到了困难。因为如果按照这句话的意思，从正面来说，会让人觉得是在说教，听到这儿，说不定就烦了，不听了。所以我立马决定换一个角度，此处删除从正面解说的1000字，从反面说。与人相交，如果不以德相交而以利交，会怎么样呢？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力的势啊，势去则轻；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用利益来结交朋友，无利可图的时候，朋友就散了；用势力来结交朋友，势力没有了，也就没人理了。只有用真诚的心来结交朋友，才能够相处得长久。利、势的相交，就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吗？是冷酷的商业规则。双方必然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必然彼此猜忌，随时变脸。对于这一点，很多在领导岗位上退休的人体会最深了，也多有抱怨。什么我在位的时候帮过他什么什么什么，提拔过他多少多少多少，现在一退休人没影了。其实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你怎能看到一个人的真面目呢？ 况且也怨不得别人，过去不就是以利相交，以势相交吗？自然就是利尽则散，势去则清嘛，有啥好抱怨的呢？看着这句话，德不孤必有邻，我在想，孔子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内容？是不是因为真正在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上有追求的人比较少，所以才用这么一句话鼓舞大家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相互混战，天下大乱。于是孔子开始推行忠孝仁义，墨子推行兼爱非攻。今天的社会非常安定，但是对物质的追逐也会令人心浮躁，人们对道德的信心也未必很大，所以人们也许仍然会产生疑问：德不孤必有邻吗？邻多吗？人一般都有几个朋友，只要情投意合就可以做朋友，比如一起逛街的朋友，一起养花的朋友，一起锻炼身体的朋友，还有一种朋友是共同学习成长的朋友。我知道现在社会上就有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圈子，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开展一些讲座，比如讲讲《论语》啦、《大学》啦、《易经》啦，听课的人很多。德不孤必有邻，此言不虚。当然，无德之人也是有邻的。各种利害已经做了一番分析，就看您怎么选择了。这句话就到这里了。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有人说，它是一部奇书，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人说，它是一部教科书，中国人初学必读。这部流传2500年、记载着孔子谆谆教诲的书，都讲了什么？又能给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带来怎样的人生启示呢？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子游曰：“事君硕，思如矣；朋友硕，思疏矣。”
这一章呢，主要讲是君臣朋友相处之道。他强调呢，人在行人的过程中呢，也应当讲求方法。比如说，我们下级对上级要忠，但是呢，如果你方法不对呢，就会受到侮辱。跟朋友交往呢，要守信。如果呢，你的方法不对呢，他也反而会受到朋友的疏远。
怎么算是方法不当了呢？
比如说这个数就是屡次过于频繁的意思，这个思是个连词啊。咱们说子游说呢，说侍奉君主呢，你太过于频繁就会遭受侮辱。为什么说侍奉君主过于频繁就会遭到侮辱呢？因为君主是有权力的人，你过于频繁的侍奉君主的有两类人，一个是呢，你有事儿求于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宠爱，甚至于获得权力；另外一种人呢，是有权力的人，功高盖主，不把君主放在眼里了，喜欢在君主面前呢展示自己的能耐，时间久了呢也会出问题。这种人呢，在历史上大有人在，大多呢都会招致侮辱，甚至呢有的下场呢是撤职、被流放、被抄斩的都有。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有事儿没事儿的总是跟在君王、国君或领导身边呢，你虽然是表示了亲近，但是呢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儿没事儿呢总是跟在朋友旁边，看起来很亲密，但是呢你离朋友疏远你也就不远了。所以说朋友、君臣呢有相处之道，儿女怎么样对父母呢，他也有相处之道。
就是说彼此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
才能够长久。
对，亲密有间，不要过于频繁。
要掌握和朋友和领导相处的这个度，是吧？
对，还有这个道。
讲论语呢，不能单单就论语讲论语，咱们呢可以跟其他经典呢合观参验。
嗯，
比如说大学里面就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要止于你那个角色和本分，才不容易呢遭受侮辱，就是那个度的把握非常重要。下级对上级，你可以平凡，但是呢你有恭敬心，你说话还非常谨言慎行，不该说的就不要说，不然的话会遭到上位人的猜忌啊，甚至于侮辱，丢掉自己的性命。
怎么算是弑君说呢？就是说频繁的接触，是吧？
对，你就失去了那种恭敬的心啊，甚至说话就随便了，就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咱们说孔子评价那个晏子，也就是说他久而敬之，他可以和人保持了非常长久的这样的友谊关系，但是呢时间越久呢，别人越发尊重他，这就是他做人做事做得非常到位的缘故。
那通过这句话，我们应该学到的就是，不管是和朋友相处还是和领导相处，都应该保持好一个恰当的分寸，是吧？
对，否则呢就会事倍功半，适得其反，想要处理好关系反而呢把关系更加疏远了。
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挺好理解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无论是和领导相处还是和朋友相处，都要讲究分寸。如果接触的过于频繁，就要出问题了。其实何止和领导朋友相处呢，包括夫妻相处，和孩子相处，兄弟姐妹相处，都要讲究分寸，否则双方的关系就有可能出问题。先说和领导的相处，按照近代大儒李炳南先生的注解，就是弑君三谏不从则去，不去则必招祸。面对君主，你提三次意见，他如果不听从的话，你就离开吧，就不用再说了，再说下去就会招致侮辱了，或者说就会招祸了。你说三回了，人家都不听取你的意见，这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些什么，要是还继续说下去就让人烦了，再然后就自讨苦吃了。像比干面对商纣王那样，面对一个无德的暴君，用三天的时间来进行劝谏，固然精神可嘉，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也无法挽回王朝的命运。所以劝谏领导也要审时度势，看这个人行，他有改进的愿望，有心听取下属的意见，你就多说两句，不行就算了。你要是还需要这个岗位养家糊口，那就留在这里，如果还能谋到更好的差事，那就去呗。凡事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不管是领导也好，所处的单位也好，自有他们的运数，自己尽力了也就心安了。还有和领导接触太频繁也不好，以何为度呢？那就要看你的智慧了，恰到好处才是上策。这方面《论语》中有一个人可以做我们的表率，他是澹台灭明。子游为武成宰，子曰：汝得人言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眼之事也。子游在武成这个地方当一把手，孔子有一天到这里来，问他：你在这里发现什么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一个人叫澹台灭明的，他平常走路连花草之间的小道都不走，都是走大路，平常没有公事也不去我的办公室。澹台灭明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做事规规矩矩，他行事很简单很正派，绝对不会花言巧语曲意逢迎，他把自己该干的事情干好就行了。只要是正派的领导， 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下属。要是这里的领导喜欢被拍马屁、结党营私呢？谭台命名这个人有本事，是位学者，是可以教书的。他觉得不称心，就一定会离职而去了。和朋友相处呢，当然也要如此了。如果频繁的接触呢，要么你两个都无聊，都愿意天天腻在一起。我觉得，就是都愿意也受不了，长了难免会有点矛盾，哪点不合适就翻脸了，朋友都做不成了。你要记得，毕竟是朋友，彼此的关系脆弱，要维系好，就要把握好分寸。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由你和朋友交往的方式，就能够判断自己是君子还是小人了。君子是需要个人的成长空间的，哪有功夫总是和人腻在一起，说一些不咸不淡的无聊话呢？谈恋爱也要这样，尤其是女方要特别注意，不要老是黏着对方，否则时间长了，人家就觉得是个负担了。你得把握好分寸，过好自己的生活，让对方想你，主动约会你。这样的话，看起来被动，实际上却掌握了主动权。其实我体会最深的还是和孩子相处的问题。视子硕，思如矣。要是成天对孩子唠唠叨叨的，时间长了，人家根本就不听你的，家庭矛盾就要爆发了。这个问题存在的很普遍，和孩子相处也不能喋喋不休，而做父母的因为爱子心切，见识又有限，竟是瞎操心，说话又说不到点子上。你除了数落他、教育他、教训他，也不一定能够给出有实际帮助的东西，也就是通过说话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安和紧张而已。时间长了，孩子大了，你也就变得没有威信了，可不就是视子硕思如矣吗？成天唠唠叨叨的，就是自取其辱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功课上或其他方面给孩子更好的指导，你就尽好自己的本分，照顾好他的衣食住行，干好自己的工作，也照顾好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小家庭有秩序、有温情，这就是无言之交。孩子有什么话，你就听着，表示理解、同情，没事了解了解他感兴趣的东西，多问问，表示你真的对他很关心、很有兴趣，孩子就满足了。这样的家庭环境多温馨呢，孩子就愿意待，长大了就愿意回家。否则他现在小，离不开你，长大了有本事了，可就不愿意回来了，那时候你可就傻眼了。那怎么能做到呢？你得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话多要么是因为心虚没个主心骨，要么是因为恐惧紧张没有安全感，就是自己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呗。怎么办呢？常听听品读《论语》就好了。
这里是山东经济广播财富 Radio 品读《论语》。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朋友硕思疏矣，那么朋友之间应该怎样相处，怎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呢？最近我在简书上看到了赵大山先生的一篇文章《真心的朋友》，他在《论语》的研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写得真是好。下面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朋友呢？真朋友是在人生关键的时刻施以援手的人。有朋友过世了，没人料理后事，孔子就说，这个事由我来负责。这段话记载在《论语·乡党篇》中，原文是，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并。朋友死了，无人来料理后事，孔子说，我来办丧事吧。与我并，这短短的三个字，孔子对老朋友的深情厚谊，即使在千载之后依然令人 怦然心动。真朋友有通财之意。有一次，孔子与子路、颜回谈志向，子路快人快语，说我愿意把自己的车子、马匹、衣服、棉袍与朋友一起分享，即使用坏了也毫无遗憾。东晋有一位名士叫袁玉，他就特别欣赏子路，他有一辆豪华的马车，放在今天就是顶级的宝马劳斯莱斯，他公开宣布不管谁借他都会借的。有一个人要为母亲送葬，想借他的车子，却不敢对袁玉说。袁玉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儿，叹息着说，我有车却让人不敢来借，那我还要这车子有什么用呢？一把火把那辆豪华的马车给烧了。对于真朋友来说，雪中送炭还只是小事，真朋友最重要的作用是互相勉励，走上人生的正途。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里的文当然不是今天我们码几个字写篇文章就叫文了，是指诗书礼乐易等经典的文献。这些经典所说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君子之道。好朋友就是这样，要互相切磋，互相期许，共同走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正途。既然要互相勉励走上人生的正途，朋友不对的地方怎么办呢？视而不见吗？为朋友刻意隐瞒吗？还是及时的指出来呢？有一次，子路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作士呢？孔子回答，窃窃私私，兄弟夷夷，可谓士矣。朋友窃窃私私，兄弟夷夷。窃窃私私就是指的有爱的互相批评，夷夷是和顺的样子。朋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该善意的提醒，对于朋友提出的批评也应该谦虚的接受，不能把批评当作指责。不管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对不对，彼此之间也要像兄弟一样和睦。当然，对朋友提出批评也要注意分寸、方式和方法，最忌反反复复地说，不耐烦地说。本来是一番好意，如果以对方不能接受的方式说出来，反而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如下棋，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你越是着急上火，他越觉得你多事，反而会疏远你。子贡也曾经请教交友之道，孔子说，朋友如果有过错，要真诚相告而委婉劝导，如果他不听从，就闭口不说了，以免自取其辱。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不知道你会觉得自己做得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嘉宾赵薇，主持人溪水，品读论语节目首播每周日21:30，重播每周六21:30。品读论语已上传齐鲁网、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欢迎查找收听。